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先一同做祷告。在天父，感谢您带领我们再一次来到您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要聆听您的宝贵话语，要吃着属天的灵粮，我们的属灵生命才能成长。所以求您带领我们今天以下的时间，求您安静我们的心，除去世界的搅扰，还有我们内心的不安，使我们都安息在你里面，存着感恩的心、谦卑的心、饥渴慕义的心、敬拜的心来聆听您在但以理书中要对我们说的话。求您也给您不配的使女加添力量，除去我的骄傲和自义，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把您的话语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谢谢主，如此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把但以理书预言概述的那张表再拿出来看一看。第十章到第十二章是一个整体，是但以理书的最后一段预言，从波斯帝国统治时期一直到世界末了，中东历史是如何发展，还有以色列未来的全部预言。第十章是但以理看见预言的背景，是这段的序论。第十一章，预言但以理身后大约400年的中东的局势。第十二章预言以色列的未来。十二章跟九章的内容在时间上是有重叠，但是它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的叙述。第十章，这张第一次看的人呢，往往会摸不着头脑啊，一会儿出来一个人，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出来干什么也不太清楚，好像整张没有一个中心。其实这张的中心呢，就在第一节，是大征战。大征战，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沙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波斯王古列，他是波斯帝国的开国元勋啊，也就是以赛亚书45章、以斯拉记1章里那个古列。古列第三年，不是指古列登基做波斯王的第三年，而是指他攻下巴比伦之后，成为巴比伦地区统治者的第三年啊，这个是主前536年。有事显给但以理，就是11到12章中的意象。大征战，既包括地上的征战，就是第十一章里描述的南方王、北方王之间的征战，也包括天上的征战啊，也就是灵界的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但以理明白他所看见的意象是跟大征战有关的。第二节，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3个7日。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3个7日。但以理为什么悲伤呢？这一年是主前536年，所罗巴伯和约书亚所率领的以色列人第一次回归已经有2年了。以色列人有3次被掳，也有3次归回，这个我们都知道了。第一次归回呢，是在主前538年，从以斯拉记哈该书还有撒加利亚书，我们知道他们回去以后呢就建圣殿，但是因为有敌人的破坏，他们立了一个根基就停止了。主前536年正是在他们停止建殿的那些年当中，而但以理呢这时候已经80多岁了。如果605年他是15岁的话，536年他就是85岁。他没有随着以色列人归回，可能因为他是波斯帝国的宰相啊，有公务在身，不能说走就走，古列大概也不会同意他走，所以他留在巴比伦一直到去世啊。但是他很可能听说了以色列人因为敌人破坏而停止建殿的事情，所以他就为这件事情悲伤，觐见美味酒肉啊，不用油抹身，在神面前为回归的民祷告。他不是全禁食，而是半禁食，21天。记得在第九章里，但以理也曾经为了向神认罪悔改而禁食。第四节， 正月二十四日，我在西底节大河边举目观看啊，西底节大河，我们先解释一下，这个就是底格里斯河啊。但以理祷告了二十一天，神就给他看见异象，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同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这个人是谁呢？我们来看启示录一章十三到十五节。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是不是很像啊？所以这个人呢，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啊。第七节，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震惊，逃跑隐藏。旁边的人呢，可能是听见了声音啊，又从但以理的反应看出发生了非同寻常的事，所以他们赶紧跑了。八到九节，为什么但以理一看见这个人就浑身无力，面貌失色呢？因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在圣洁的神面前都站立不住。网上有些人他们自称见到了主耶稣，见到了天使，见面的过程是非常轻松愉快的，可以跟主聊天，甚至握手拥抱啊，让人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见到了异象。第十节，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微起。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这个人呢，是一位天使啊，前面是道成肉身前的基督，这个是天使。因为下面第十三节说到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其实他说话的口气呢，很像第九章里的加百列啊。加百列也跟但以理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第十二节，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以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所以天使前来呢，是因为但以理的祷告蒙神应许了。十三节，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波斯国的魔君，那个魔字呢，原文没有啊，但是这个魔字加的非常好，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是黑暗势力啊，它就是破坏波斯帝国事务的邪灵啊。下面又提到波斯的诸王，还有天上的大军，所以第十三节里呢，一共有三个王啊，或者说三种王。第一个是波斯国的魔君啊，就是撒旦的差役，抵挡神的使者，拦阻神旨意的。第二个呢是天上的大军，这个其实是复数，所以有很多的天使在执行神的命令，奉神差遣。第三个呢是波斯的诸王啊，就是地上的那些掌权者。所以这节经文呢，就给我们看到灵界的征战啊，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注意到这节里的二十一日跟但以理祷告的天数刚好吻合啊，这个不是巧合，是在告诉我们米迦勒的来到跟但以理的祷告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但以理不祷告二十一天，米迦勒就不会来帮助这位天使，神的旨意就会被拦阻了。神他可以独行其事，不用我们啊，自己就把事情都成就了。他也可以选择使用我们，这是神的主权啊。一方面圣经教导我们神是全知的，我们还没有开口，神就早知道我们要求的了。 另一方面呢，圣经也教导我们要恒切祷告，不可灰心啊，祈求就得着，叩门就给你开门。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之间的平衡，不能说因为神是全知的，我们就不用祷告了。正相反啊，神喜悦我们借着祷告来向他求，来信靠他。波斯国的魔君啊，撒旦的差役，他为什么要拦阻天使向但以理传递神的信息呢？因为天使要宣布的是波斯国倾覆的预言啊。你看11章2到3节，古代的人他们认为这个消息一旦宣布，波斯国就会立刻倾覆啊。如果不宣布的话，可能还有转机。所以作为波斯国的魔君啊，他当然要竭力阻止天使来宣布这个消息。13节最后一句，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啊。天使有了米迦勒的帮助，他就能够跟这个波斯国的魔君征战了啊。所以他在 那里征战了一段时间，中间呢他得以脱身来向但以理传达信息，就是下一节。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异象就是11章的内容啊，但以理身后400多年的中东的历史。15节，他像我这样说，我就脸面朝地，哑口无声。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见这异象，我大大愁苦，毫无气力。”这是另外一位天使。他摸但以理的嘴唇，但以理就能够开口说话了。我们下面就跳到20节。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我去后希腊的魔君必来。当时以色列正在波斯的统治之下啊，古列王嘛，波斯过去之后呢，希腊又要兴起。希腊的魔君就是跟波斯的魔君相对应啊，他是破坏希腊事物的邪灵。摸但以理那位好天使要跟他们征战啊，不让这两个地上的国度来折磨神的选民。所以弟兄姊妹看到，在好天使和堕落天使之间，属灵的征战一直都在进行，今天也是这样，一直到将来，撒旦和邪灵都被关进无底坑。在启示录20章里，而我们呢，就借着祷告来参与这场属灵的征战。21节，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君的。真确书啊，这个是指神记录过去现在发生的一切事情，它是掌管万有的神。诗篇139篇说，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你们的大军米迦勒啊，米迦勒他是特派保护以色列民的。12章1节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犹大书9节里也说啊，他曾经为摩西的尸首跟魔鬼争辩。这个呢，就是第10章。天使告诉但以理关于天上和地上的征战。现在我们来到第11章，又说，当马代王大力乌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马代王大力乌元年啊，这个人就是前面第5章里攻下巴比伦又杀了伯沙沙那个大力乌啊，这一年就是主前539年。天使呢是帮助大力乌打下巴比伦背后的力量。第2节，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3王兴起，第4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还有3王兴起，就是冈比西斯、大力乌一世还有亚哈随鲁。第4王比富足远胜诸王，第4王就是亚哈随鲁，以斯帖的丈夫啊。从古列王算起，如果不算中间那个做王6个月的亚哈随鲁，就是第4位王。 再接着看第三节，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这个就是亚历山大，第七章里的公山羊。亚历山大兴起非常迅速，他在几年内就征服了很多国家。第四节，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得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亚历山大正强盛的时候突然去世了，还记得前面讲的大脚突然就断掉了，希腊王国就落在他手下四员大将的手里，这个我们都讲过了。亚历山大死的时候呢，他的唯一的儿子还没有出生，在妈妈肚子里啊，没有办法继承王位。后来卡山德那四员大将中的一位起来杀了亚历山大那个姨父子啊，王妃还有另外几个亲属，所以经文说他的国不归他的后裔。接下去的经文从第五节一直到35节都在讲南方王和北方王，听上去好像在讲两个人啊，其实是在讲两个国家。南方就是埃及啊，多利买王朝；北方就是叙利亚西流基王朝。他们是从亚历山大的希腊王国里分裂出来的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的王呢，其实是不断的变换啊，所以经文中的南方王其实是好几个人，北方王也是好几个人。把他们都放在一张图里呢，就是这张，就这样。这张图里大家看到那个 verse 5 verse 6， 这些就对应第十一章的经文啊，第五节第六节的经文。第五节，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第一个南方王就是多利买一世啊，统治埃及还有以色列地。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这个是西流基一世。这个人呢渐渐兴起，后来他竟然统治了大部分的亚细亚，逐渐把他的版图扩张到印度啊，所以他是名副其实的权柄甚大。所以大家看，第一个北方王其实是从南方分出来的。第六节，过些年后大约在主前280年到248年，南方的埃及呢由多利买二世执掌王权，北方叙利亚的王呢是安提阿古二世。这两个王呢先是打仗啊，互相交战，胜负难分，最后他们只好和解了。多利买二世呢就把女儿百尼基嫁给安提阿古二世啊，南北订立了一个盟约。安提阿古二世呢就休了他的发妻拉奥迪斯来迎娶百尼基啊 ，Bernice。但是多利买二世一死呢，安提阿古二世又把百尼基打入冷宫啊，重新迎回他的发妻拉奥迪斯，恢复他王后的地位。可是拉奥迪斯呢却一点都不领情啊，他特别记恨这个安提阿古二世，他找机会把安提阿古二世给毒死了，立他自己的儿子西流基二世为王。这就是王和他所倚靠的之力也不能存立的意思。拉奥迪斯又派人把百尼基和他儿子都杀掉了啊，还有百尼基从埃及带来的随从啊，所以经文说那些引导他来的这些人都交于死地了。第七节，但这女子的本家必另生一子继续王位，她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保障，攻击他们而且得胜。另生一子呢就是百尼基的弟弟多利买三世啊，他一旦知道姐姐的悲惨下场，他就带兵去攻打北国，西流基二世就被迫求和。起初南方王把自己女儿嫁给北方王是希望跟北方建立睦邻友好关系，但是因为人的罪，这件事情却使南北两国结下了冤仇。从这以后呢，他们就打来打去，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几百年的拉锯战一片混乱。因为时间关系，8到20节我就不一一讲了，都是类似的南方王和北方王互相攻击的事情。 弟兄姊妹可以去看网上的解经书。我们跳到第21节，因为这是跟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有直接关系的。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愧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这个就是安提阿古四世。他本来不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但是他用非常狡猾的手段游说希腊的另外一个分封的王派兵来帮助他，又说服叙利亚人接受他的统治，这就是用谄媚的话得国的含义。据说这个人外表十分谦恭，又民主又慷慨大方，所以很快就获得人们的信任和拥戴。22节，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冲没败坏，同盟的军也必如此。安提阿古四世四处扩张，神也允许他暂时得胜。同盟的军原文其实是盟约之军，盟约就是神跟犹太人订立的那些约，所以这个是指当时犹太人的大祭司亚尼亚三世。这个人是反对安提阿古四世的希腊化政策的，但是他的弟弟呢耶孙，他私下向安提阿古四世保证，如果把他立为大祭司，他就会捐很多银子给王，并且大力推动希腊化，所以王就废除亚尼亚三世，立耶孙为大祭司。所以呢，同盟之君亚尼亚三世也在安提阿古四世面前冲没败坏了。23节，与那军结盟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军成为强盛。原文是有人与他结盟，所以这节跟上节其实没有什么关系。跟安提阿古四世结盟的呢是埃及的王多利买六世。安提阿古四世利用这个两个人的联盟，从埃及偷偷抢了很多原来属于埃及的以色列城镇。24节，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极肥美之处，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将掳物掠物和财宝散给众人，要设计攻打保障，然而这都是暂时的。安提阿古四世去攻打埃及的城市，他抢掠了财宝之后呢，就把这些财宝都分给拥护他跟随他的人，以此来笼络人心。25节，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必以极大极强的军兵与他征战，却站立不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主前170到169年，南方多利买王的两位大臣，他们怂恿多利买六世向安提阿古四世宣战，结果呢被安提阿古四世打败了，多利买六世就被抓住，成为安提阿古四世的阶下囚。有人设计就是多利买这两位大臣，他们的阴谋，其实他们早就跟安提阿古暗地定下了一个休战的条件。26节，是王善的必败坏他，他的军队必被冲没，而且被杀的甚多。是王善的就是多利买的两位大臣，还有其他反对多利买六世的那些臣仆。27节，至于这二王，他们心怀恶计，同席说谎，计谋却不得成就，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这个二王呢就是安提阿古四世和多利买六世。安提阿古四世把多利买不是俘虏了吗，强迫他签订合约。因为安提阿古四世想做埃及地的保护者，让多利买当一个傀儡皇帝。结果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居民听见这个消息呢，他们立刻就宣布他们不承认多利买六世。他们另立多利买的弟弟做王，是多利买八世。安提阿古四世听说以后呢，他就去进攻亚历山大城，结果被人家打败了，他无功而退。 多利买，安提阿五四世呢，想利用这个多利买六世来挑拨离间埃及的人。他先假装把多利买六世释放了，设宴款待他。多利买六世呢，他也很聪明啊，他知道安提阿五四世满肚子坏水，于是他就将计就计啊，表面上同意跟安提阿五四世联合去对付他的弟弟啊，所以经文说他们两个心怀恶计，同席说谎。结果怎么样呢？多利买六世和多利买八世两兄弟和好了，共同联合起来对抗安提阿古四世，所以经文说计谋却不成就。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定期就是神设定的时间，神是掌管世界历史的神，什么事情神都有一个定期。再来看第28节，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地，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安提阿五四世占领埃及的阴谋呢，不能得逞，他只能回国。途中呢，他就停留在耶路撒冷，再立他喜欢的人当大祭司，并且在这个油间的引导下进入圣殿，他抢走了圣殿里的很多器皿和宝物。29节，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这个是在讲主前168年安提阿古斯是第二次进攻埃及，但是这次呢，罗马就出来干涉了，这时候罗马已经在兴起了，罗马帝国，他要成为埃及的保护国，安提阿古斯是打不过罗马，就灰溜溜的回老家去了。30节，因为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丧胆而回，又要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基提就是《使徒行传》里的居比路，当时是归罗马管辖，所以基提战船就是罗马的战船。当安提阿五四世去攻击亚历山大城的时候，罗马的战船就开过来。第30节里的圣约跟28节里的圣约都是指犹太人，跟神订立盟约的选民。又要恼恨圣约，安提阿古斯是在埃及受罗马的气，他就特别的恼羞成怒，当他听到这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不满他推行的这个希腊化政策的时候，他就更是火上浇油，他就向犹太人发泄怒气，纵容他的军队在耶路撒冷大屠杀，把居民都掳去做奴仆，他抢掠破坏全城，耶路撒冷城墙也被他拆毁了，他还建了一座城堡，派兵长期住在耶路撒冷地区。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是指在安提阿古的高压下，有一批犹太人呢就弃掉了自己的信仰，他们去接受希腊的文化风俗，还有希腊那些假神，这些投机的犹太人跟安提阿古斯是妥协，成了他的帮凶，倒行逆施，去逼迫自己那些忠于神的同胞。31节，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安提阿古斯是很清楚，犹太人之所以不接受他这个希腊化的政策，是因为他们信奉耶和华，所以他就用最残酷的手段来对付犹太人的信仰。他下令废除圣殿的一切礼仪和献祭，毁掉所有律法书，禁止守安息日，饮食洁净不洁净的条例都废弃掉，禁止为婴孩受割礼。他在圣殿里立了一个宙斯像，献猪给这个宙斯，还把猪血都涂抹在圣殿的器皿和幔子上，这样就玷污，亵渎了圣殿。32节，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认识神的子民，就是那些以耶和华为独一真神的人，这些人刚强壮胆，他们不怕安提阿古四世的威胁，坚决不去拜那个宙斯像，跟那些贪生怕死讨好安提阿古四世投机分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33节， 民间的智慧人比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民间的智慧人就是那些认识神的人，他们不但自己刚强，还鼓励同胞刚强壮胆，持守住自己的信仰。当时兰提亚古下令，凡继续奉行耶和华信仰的人一定会受到重罚。如果你为婴儿受割礼，收藏律法书，拒绝在宙斯庙献祭，不吃在祭坛上献过的猪肉的人，都要被杀。所以很多人都倒在刀下了。但是这些忠于神的人，他们宁死不屈，他们甘心为神殉道。34节，他们仆倒的时候稍得扶助，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稍得扶助，这个时候呢，马加比革命已经渐渐得胜了，所以忠于神的人暂时不受逼迫，可以喘一口气。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有些人他参加马加比革命不是出于真心，他们只是在革命成功的时候来趋炎附势，前来笼络巴结、墙头草、水风岛。35节，智慧人中有些仆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智慧人，持守信仰的人，他们都被杀了，然而他们的死呢，却激励了其余的人。这个也是神允许犹太人经历逼迫的目的。忠于神的选民借着熬炼，借着逼迫，他们得到熬炼，成为清净洁白。到了定期，事就了结。主前164年，安提阿古四世突然就得疾病死了，这就是神给他的定期。21到35节都是关于安提阿古四世的，而下面36到45节转向了末日最后的那个敌基督。36节，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安提阿古四世虽然自高自大，还给自己取名字叫 Epiphanes， 神在肉身显现，但是他只是把自己看成是希腊诸神中的一位，他还是继续敬拜希腊那些假神，他并没有认为自己超过所有的神。所以从这节经文开始起，就不是在讲安提阿古四世了，而是在讲最后那个敌基督了。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4节说，敌基督要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他会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万神之神就是耶和华，将来敌基督要用奇异的话攻击神。主的愤怒完毕，这个告诉我们，敌基督他的狂妄都是有限期的，这个限期一到呢，神的愤怒和审判就必定会临到他。其实七年大灾难呢，就是神的愤怒，是神对不信之人，尤其是悖逆的以色列的审判。神也借着这场灾难使以色列悔改信主，全家得救。我们再接着看37节，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高自大，高过一切。这个预言会如何应验在敌基督的身上呢？有两种看法。第一种认为敌基督将会是一个犹太人，所以列祖的神呢，就是犹太人所敬拜的神耶和华。第二种看法呢，是敌基督将会在将来新兴的罗马帝国当中兴起，所以呢，万神妇女所羡慕的神是指罗马天主教的那些偶像啊。但是敌基督究竟是不是犹太人呢？到今天还没有定论啊。网上有麦克阿瑟的讲道啊，他在讲但以理书的时候，先说敌基督是犹太人啊，后面又说他不是犹太人，是外邦人啊，最后他说敌基督是什么人，他也不知道。所以 38到45节呢，都是将来要发生在敌基督身上的事。究竟会怎么应验呢？今天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我就不一一讲了。请弟兄姊妹注意第40节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征战，要与他交战。记得前面第七章里曾经说，有三角会被那个小角连根拔出，所以最后那个敌基督呢，也会像安提阿古四世那样，大有威力，四处征战，四处扩张，有三个国家会被他彻底打败，吞并。北方王就是敌基督，他也要进入荣美之地，荣美之地就是以色列地。39节里说，外邦神的帮助，一种解释呢，就是撒旦的帮助，因为启示录里告诉我们，撒旦把他的能力、权柄、座位都给了敌基督。启示录13:2里这样讲的。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这个跟8:25至终却非人手而灭亡是同一个意思，就是主耶稣一来，敌基督立刻就被扔进硫磺火湖，就像启示录19里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次看到安提阿古四世的所作所为跟敌基督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安提阿古四世就是末日要出现的那个敌基督的缩影。记得10一开头就告诉我们，将来要有大征战，10:1，不光是地上的征战，还有天上的征战，对不对？好天使跟波斯国的魔君、希腊国的魔君，他们之间的征战。地上的征战呢，其实是天上征战的反应。上面这一大段经文就是地上征战的具体描述。从11:2一直到11:35，这段经文涵盖了多长时间呢？是从主前536年到主前164年，将近400年的时间。这400年时间里，一共有5场大征战。第一场，在2节里讲的是波斯和希腊之争，这段时间大约是200年的时间。第二场征战，3-4节，亚历山大的兴衰，这段时间大约是10年的时间。第三场，21-35节，南北两国的征战，埃及和叙利亚之间的征战，这段时间大约是150年的时间。第四场，21-35节，安提阿古四世的征战，这段时间大约是11年的时间。最后36-45节是最后的敌基督他的征战，这个是要发生在将来的，时间是7年。大家注意到这些征战中描述的最详细的是第三场和第四场，南方王和北方王的征战，还有安提阿古四世的征战。为什么详细描述这两场征战呢？因为南方王和北方王征战，谁夹在中间？荣美之地，以色列地，神的选民。他们打打杀杀的时候，以色列不可避免的要被践踏，家园被毁坏，人民被残杀。安提阿古四世在埃及战场上失意，他的怒气就发作在神的选民身上。所以神把这些意象一次交付但以理，是要让神的选民都做好准备，准备迎接患难、困苦和逼迫。就是其实这些患难和困苦呢，并不是白白受的，神有他的美意，就是35节里讲的，为要熬炼他们，使他们清净洁白，清净洁白，这就是神的美意。但以理书11里这些预言，以色列人看了之后，他们发现后来的世界历史果然就照着这个来进行，他们对神的信心是不是就大大的提升了呢？原来神早就预定好了历史，世界历史舞台的大导演就是神， 啊，没有偶然，没有碰运气，一切早就预定好了。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啊，神是掌管世界历史的神。刚才我们读经文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经文中有一个字不断的重复，在十一章里，什么字呢？必。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北方王的二子必动干戈，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他必行诡诈。必必必必，这只能是我们的神在讲话，对不对？不是他，谁敢这么说话？我们连今天晚上发生什么，我们都不敢断言。唯有神是超越时间、空间，掌管人类历史、掌管万有的。到今天，十一章二节到三十五节，这段历史已经成了过去。既然我们看到过去的历史完全照着神预定的进行，我们是不是也对神更有信心了呢？既然过去的历史都照着圣经的预言来进行，那么将来的事情呢？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启示录里那些预言会不会实现呢？一定会，必定会，主耶稣必定再来。神主宰一切，掌管万有。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一切呢，也是为了熬炼我们，使我们也清净洁白，远离罪恶，持守信仰，使我们更加信靠神。那些邪恶势力，波斯国的魔君、希腊的魔君、美国的魔君，我们都不用怕，对不对？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感谢主。十一章，它除了最后的那十节经文呢，都是关于但以理身后的中东局势的预言。而十二章的内容呢，全部都是末世预言，就是将来主再来那段时间。十二章一节，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但以理本国之民啊，照字面意思解经，那就是以色列民。那时究竟指什么时候呢？如果是接着上一章讲主前一百多年那段历史，从逻辑上讲说不通啊，因为第二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啊。所以十二章的经文呢，已经跳到将来末日七年大灾难期间了啊。大艰难就是世界末日的七年大灾难。这样一来，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就跟启示录十二章七节对上了。七年大灾难中，米迦勒会起来，跟龙就是撒旦征战。十二章七节说，启示录十二章七节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就是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跟龙撒旦征战。天使长米迦勒为什么要站起来呢？因为到了末日，敌基督会疯狂地逼迫犹太人。他会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啊，凡不拜那个兽像的，就是假先知立的那个兽像，额头上拒绝做那个666兽的印记的，杀无赦啊。十一章四十一节也说，敌基督必进入那荣美之地，有许多的国就被倾覆，讲他会让许多人杀灭净尽。十一章四十四节，所以米迦勒要起来保护神的选民，对不对？否则都被敌基督杀掉了，到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时候就没有人了。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我们看到不是历史历代每个以色列人都得拯救， 只有名字在生命册上的才得拯救。其实从撒迦利亚书13章里我们看到啊，到七年大灾难的末尾，以色列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口了啊。根据罗马书11章26节，这些人会全部得救。12章2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根据这节经文，七年大灾难末尾，主耶稣再来到地上的时候，旧约圣徒都要复活。但是这节经文呢，它是在笼统的讲复活的事情，启示录讲的比较详细。启示录20章里提到有头一次的复活，既然有头一次的复活，那隐含的意思就是还有第二次的复活，所以复活是分两批啊，或者说分成两类也可以。头一次的复活，或者称为头一类的复活啊，就是信徒的复活。第二类的复活，第二次的复活是不信之人的复活。得永生的是在千禧年之前复活，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是在千禧年之后复活。再接着看第三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智慧人就是那些忠于自己的信仰，坚决不拜偶像，不拜敌基督的信徒。这节经文放在上下文中就来看，就是就算在末日的大艰难中啊，还是有很多人他们坚守自己的信仰，努力去传福音，而且传的蛮有果效啊，使多人归义了。这些人好像黑暗中的星星。这节也告诉我们呢，将来在天国里不是所有人都整齐划一，好像批量生产出来那些塑料小士兵啊，而是有差别的啊，使多人归义的，带很多人信主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那么在传福音上比较缺乏热心的啊，可能就比较暗淡了。马太福音13章里有一节类似的经文，是主耶稣的话啊，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都是义人啊，这是肯定的，我们都有义人的地位，我们罗马书里我们学到的。但是因为承受的过程不一样，最后我们会有差别。信徒生命的质量，做工的果效是会随着信徒带到天上的啊，将来我们到了天上，个人的荣光也不一样。哥林多前书15章40到41节，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再接着看第四节，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隐藏这话，封闭这书，不是说把它藏起来不给人看，而是说这就是末世预言的全部了。后来启示录把这些又详细的写了一遍，但那个呢，是把但以理书里的末世预言展开来讲，而不是推翻了重来。必有多人来往奔跑，往来奔跑。那个小字呢，大家看到是切心研究。七年大灾难期间会有很多人热心的查考圣经，他们就会看明白神的旨意。今天我们送给朋友的圣经大多数都是躺在书架上落灰，但是将来有天他们突然发现那些宗教狂三天两头邀请他们去教会的人已经悄悄的被提了，周围又是灾难频发，又联想到我们曾经给他们讲过这种情形，他们就会拿起圣经来看。所以我们要给慕道朋友讲 末世的事情。十二章五节，我但以礼观看，见另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有一个问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天使也不知道末日什么时候到来，除非有神的启示。对话的这两位天使呢，第一个不知道，第二个知道，因为神启示他了。第七节，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这节很重要，要到一载、二载、半载，就是三年半、七年大灾难的中间。这节的原文其实是一个时期、两个时期、半个时期，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圣民就是以色列民，虽然他们一直拒绝耶稣基督，神还保守他们、看顾他们、怜悯他们。以色列能够在1948年复活，就是神怜悯他们的一个明证。但是到了七年大灾难后三年半的时候，神就要打破他们的权力了，目的就要使以色列全家得救。怎么才能让今天这些铁石心肠的犹太人醒过来信耶稣呢？神的办法就是使他们经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他们才会意识到先知书里的弥赛亚就是他们当年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所以从这几节经文我们看到，七年大灾难主要是神为以色列人量身定做的，要打破圣民的权力，好使他们悔改相信承认耶稣是主。根据灾前被提的观点，教会在七年大灾难之前已经被提了。接着看下面第八节，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但以理就跟我们今天看启示录一样啊，心里有十万个为什么。第九节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世。天使教导但以理不要过分好奇啊，也不要再追问了啊，把这些疑难都放下。这些预言到了几百年之后，使徒约翰写了启示录，就更加清楚地写明了。所以圣经中神的启示是渐进的，渐渐显明的。旧约当中隐藏封闭的一些事，到了新约就会显明。而新约中显明的最重要的启示，也是全本圣经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第十节，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虽然但以理 不完全明白，但是这些封闭的启示呢，有一天会成为在逼迫中的选民神的圣民的帮助啊，正如第十一章后来成为安提阿古四世逼迫中神选民的帮助和安慰啊，他们因为明白而有力量，经过这个逼迫的熬炼啊，而成为清净洁白。十一节，从除掉长线的繁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十二章十一节、十二节这两个数字呢，有多种解释，我只讲一种啊。1290等于1260加30啊，1260就是360×3.5，就是犹太历它平均一年是360天啊，所以是三年半的时间，再加上30天，这个多出来的30天呢，就是主耶稣将来再来的时候审判世界所用的时间。马太福音25章中分别绵羊和山羊的审判所用的时间，也包括亲拿地基督啊、假先知，还有他们那些随从者锁住撒旦和邪灵，清理哈米杰多顿大战的战场，把武器拿去烧掉的时间啊， 以西结书里有很多这样的经文。请弟兄姊妹们注意，是从除掉长线的繁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不是到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那么到什么时候呢？就是到大结局的时候，主再来，圣徒复活，敌基督被扔进硫磺火湖的时候。十二章十二节，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1335就是在1290的基础上再加上45天。这45天呢，可能是用来在地上建立弥赛亚国度啊，这个时间包括重整祭司体系啊，还有重建千禧年圣殿的这个时间啊。那人变为有福，因为接下去就是千禧年了啊，这个人可以进入千禧年，享受弥赛亚国度的福分了。这两个数字呢，圣经其实并没有清楚的启示我们啊，所以我方才讲的只是一种可能。十三节，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息，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天使告诉但以理，你去走完你的人生旅程，然后安歇。到了末期，就是七年大灾难结束的时候，他一定会跟其他的旧约圣徒一同复活啊，来享受千禧年还有新天新地的福分。但以理书是旧约中把末世预象末世意象讲的最详细的一卷书啊，所以有人说它是旧约的启示录。旧约中其他书卷中呢，也有一些末世预言啊，比如以赛亚书、撒迦利亚书，但是都没有但以理书这么详细啊，这么系统。但是但以理书呢，又不如启示录详细啊，这也是遵循了神的启示是渐进的这个原则。感谢主，我预备罗马书和但以理书的时候，从左牧师的讲道，还有主日学，曾牧师的讲道，董传道的讲道，还有主日学，受益很多。我也参考了海外神学院张老师的讲义，有些表格是直接从张老师的讲义里 copy 过来的。我也参考了成哥牧师的讲道，还有文章，唐崇牧师的讲道，麦克阿瑟的注释圣经，还有他的讲道啊，精读圣经里那些解经书，生命期刊的文章，古德恩的系统神学，还有很多别的材料，我就不一一提了。如果弟兄姊妹觉得我的讲解中还有一点有帮助的地方，那十有八九是从别人学来的，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所以最后向那些神的仆人和使女一并致谢。谢谢教会给我这个服侍主的机会，也谢谢弟兄姊妹给我的鼓励和支持。讲错的地方，不完全的地方，姊妹们毫不犹豫地给我指出，这样我去别的地方讲之前呢，就可以纠正过来。谢谢大家，感谢主。
谢谢真心言。